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再一次站在这个位置当中见到大家了。今天跟大家宣讲的信息是十字架上的王。根据教会传统教会的年历，其实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呢是叫做基督君王主日，不是我作的，是真的有这个主日的。这个主日呢，在这个主日之后呢，就会进入降临期。降临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熟悉了。降临期亦即是说新一年的教会年历呢，又会在下个主日开始呢，就会有重新一次的教会年历的计算的开始。关于教会节期这件事呢，我们比较为人熟悉的呢，我们都可能听过，就是降临期啦，降临期大家熟悉啦，圣诞节啦，预苦期啊，复活节啊，甚至五旬节这些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咁咩叫做基督君王主日咧？咁样你唔查，可能你真系唔知喎。咁样咁原来咧，呢个主日系有佢嘅意义喺当中嘅。呢个主日系一个宣告耶稣基督佢喺全地当中去掌权作王嘅一个节日嚟嘅。咁样咁呢个节日嘅由来系点嚟咧？话说就系当时候啦，由一个天主教的教宗啦，喺叫做庇护十一世啊，庇护十一世咁样，咁喺1925年当中去设立呢个主日嘅咁样。咁点解咧？因为当时候咧个世界正值系陷于一个战乱啦，民族主义好高涨嘅一个气氛当中。咁所以教宗咧就喺佢嘅书信当中，对教会书信当中嘅指出，人类啊系喺呢个处境当中系唯有承认耶稣基督他的主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就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当中，就设立了一个基督君王的主日。所以当时候他就定了，就是每年的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就叫做基督普世君王节。而去到1970年的时候，就在一个更新的教会典礼当中，就将这个节日就移到去礼仪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就为什么是今天11月23日，而不是说十月底去庆祝这个基督君王主日。那好了，基督君王主日这个节日的意义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君王。我们没有其他方法了，高举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君王。然而很讽刺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很讽刺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如果根据教会年历的经课安排呢，其实教会年历它每一个星期都有它的经文的参考的经课安排。那当中呢，其实今天所选取的那个关于基督君王主日的那个经文呢，所选取的一个很有趣的经文，它不是那些描述耶稣是那个满有威荣啊，即是威荣满满万军之主统治全地那些赞美诗，它不是选那些经文。它选了什么经文呢？偏偏就是选了今天我们去阅读的那一段，是耶稣去钉十字架被讥笑被弃绝的那个时刻。很有趣哦，的而且确在当时的人眼中，在当时候的人眼中，哇，十字架可以算是什么呢？可以算是耶稣他在地上面他最羞辱最失败的时刻。没得说了，一定是那个 moment 是最羞辱最失败的时刻。但是有趣的是，然而我们回望回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回今天，其实在全世界每个教会也好，教堂也好，顶端所高举的记号，正正是什么呢？正正就是这个当年最羞辱的那个十字架。而更加讽刺是什么呢？有些人如果你去过一些天主教啦，留意过天主教的十字架的话呢，它上面还有一个由四个拉丁字母所组成的短短字语的 INRI。 我想看看，如果有人知道 INRI 的意思的，举手来看看先。咦但你们见过的嘛，你们见过 INRI 这个字这样的表达的嘛，就是没 search Google 很伟大，你得闲你可以自己 search。 这个字母呢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短语来的，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指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你有读过圣经就知道点解有发咁嘅牌啦。因为当时候嘅罪状，罗马官员本丢比拉多俾耶稣嘅罪状个指控，正正就系呢、这个啊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明明呢个系一个罪状牌嚟嘅，但系讽刺系咩咧？却成为今日历世历代教会所尊崇、所高举嘅一个标记。咁问题就嚟啦，发生咗咩事呢？为什么十字架能够成为荣耀的记号？为什么一个被钉上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能够称为万王之王呢？今天我们就透过路加福音23章33到43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去认识这位十字架上的王。在讲道之前，我们一起同心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好感谢你，是你自己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有个道路，再一次来到你的殿当中，再一次通往父神当中。主，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刻，你藉着你自己十字架当中的启示，当中去表明你自己的爱，你自己表明的真实，你再一次去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让我们重新的去认识你，再一次的被你所感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好，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阅读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23章33到43节。如果看到字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读了这段经文，好不好？一二，是不是太小了？不好意思，我下次分两页 去做啊。如果你字单，咁如果唔系咧，你打开和合本咁样啦，咁样咁手机咁样 ，OK， 睇到就读啦 ，OK， 好，一二三，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在的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呢，所记述的、所记录的，是耶稣他受难叙事最核心的一个段落，也都是整部，即可以说是整部路加福音当中的高潮所在。路加所记述的受难叙事，其实是即可以说是22章和23章，其实22章和23章其实记录了耶稣整个受难的叙事。我们看到耶稣怎样从逾节晚餐，然后去到客西马利园的祷告，去到被捕，去到受审，一步一步走到十字架。而这一刻正正的就是整个叙事的中心位置。耶稣他被人拒绝，去到一个极致，去到一个极点的时刻，与此同时都是他的使命，他彰显到达一个极致极点的一个时刻，就是这里。所以如果说其实我们花了一整年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书信，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如果说福音书前半部分是揭示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医治者，他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先知，是尼赛亚的时候，十字架这个部分其实 就是他整个使命生命的一个总结的位置。他是那位以受苦去完成救赎的那个君王。而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其实虽然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述到耶稣他十字架事件，但是唯独是什么呢？唯独是偏偏只有路加福音，这里呢是只有路加福音是记述了关于仇敌，他为到仇敌的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以及两个犯人之间的对话。这个画面是四卷福音书之中只有路加是有这样的表达的。这样，所以这一点呢令到路加关于耶稣的受难叙述当中呢是呈现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画面。一个什么画面呢？一个恩典神学的画面。什么恩典神学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在十字架当中，耶稣他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即使在那个最痛苦啊、最羞辱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那个主动去赦免，以拯救去彰显他王权的那个君王。所以即使在十字架的受辱当中，你见到他的关注点呢，依然是施恩啊，依然是以他的目光去顾念着每一个当时候以言语、以行动去将他钉在十字架的那些人。这个就是他作王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路加当中的对于他十字架上面一个有趣的一个表达。第一点，赦免的王。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耶稣被带到去一个叫做捉流地的地方，然后呢那里就有两个犯人，两个犯人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如果弟兄姊妹可能你看过、读过圣经，对圣经有些熟悉的话，同样类似的句式的经文其实都出现过在其他的福音书卷当中的。在哪里呢？例如在马可福音十章当中，35-38节当中，当中都有一个画面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耶稣有两个门徒，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就叫做约翰。他就走来跟耶稣说，耶稣耶稣，你可不可以，我求你做什么你都给我啊，这样。耶稣说，那你要我给什么你啊，这样。他就说了，不如这样吧，耶稣，你将来得到荣耀的时候，在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两个，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啦，这样。那耶稣呢就说了，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啊，这样。那耶稣这里所指的你们不知道呢，其实正正是讲什么呢？正正就是讲这个十字架的事件。他说，我所喝的杯，我所受的洗，你们成能够受洗吗，这样。即是耶稣当时候他回答门徒，他正正就是讲预告这个十字架的事件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的。当门徒以为荣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君王坐在宝座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的时候，这个是荣耀的话，在耶稣的眼中，他却是将得荣耀这个时刻这件事却是只在十字架当中。很有趣的，明明是一个羞辱到极点极致的一件事，为什么神当中是一个荣耀，是一个彰显王权 的时刻呢？这样关键就在于接住下来那一句，关键就在于这句说话。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四面都是嘲笑他、嘲弄他的敌意的时候，耶稣他讲的第一句说话，他不是一个指控的说话，也不是一个诅咒的说话，他是一句很震撼人心的一个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就是正正这句说话，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将神的爱和人的罪推到最极致的一个显露。一句这么简单的说话，将神的爱和人的罪推到最极致的显露。这里讲了什么呢？第一，十字架所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十字架所显示出来的是，第一点是人的罪是真的能够去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都无法想象当中是一个几深的一个，可以去到一个几深的一个地步。这里讲了什么呢？就是 好十字架的事件当中，在十字架的事件当中，其实钉死耶稣的不单止是那班宗教领袖，不是单止是那班宗教领袖，而且更加是那班一起起哄啊，说啊要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那班群众。那那班人呢，其实是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做一件就是将一个无辜啦、无罪啦，甚至是曾经为他们带来过怜悯啊、医治啊的那位耶稣呢推上十字架。其实你退一步你想想，其实耶稣这几年来对他们做过什么？耶稣没有伤害他们，没有打他们，相反的就是每一个有病的各样东西的人过来找耶稣，耶稣他怜悯他们，去医治他们。但是那一刻，在那一刻，他们一起去起哄去钉死耶稣，将一个无辜无罪曾经为他们带来医治怜悯的那个十字架耶稣推到十字架，并且毫不羞愧，甚至为着自己所做的这些恶行呢觉得很欢喜快乐、啊、哇耶稣哈哈哈哈样。就是他们就是做一件这样的事。而当将一个明明无罪的至高神摆在十字架的那一刻，这里就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代表着属于文明的法律啦，属于道德的理性啦，属于宗教的敬虔呢，通通都在这个时刻当中呢都显得无力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如果法律、道德、宗教的敬虔是真的那么有保障的话，是不可能荒谬到将一个无罪的至高神摆在十字架当中。所以这里都是告诉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人类最高的智慧都好，在十字架当中都被揭示为一个很无力、是一个荒谬的一个画面。所以这句他们不晓得，不是耶稣为人去找藉口，而是耶稣对于人类的罪最深的一个诊断。我们都在罪里面去沉睡，做一些我们自以为觉得是对的那些事。这个就是耶稣对于人类罪恶世界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诊断。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几好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几好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几好的人。但是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当中描述到人性当中是一个有个弱点的，这本书就叫做《人性的弱点》。他说人性当中是一个弱点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原来世界上里面，即使是你见到最十恶不赦的人都好，最十恶不赦的人都好，原来在他自己眼中他都会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没有错的。即使是一个最十恶不赦的人当中，原来在他自己的理解当中，他都会真诚地觉得自己是没有做错的那一个来的。原来这个是人性的当中一个很大的弱点来的。在历史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要数的话就数到二战时候的纳粹德国，是吧？当时候大家如果有听过历史，有知道发生什么事，就知道当时希特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一个文明即使是一个高度发展，文化是去到一个极致的民族的情况都好，在当时候竟然认为一件事就是灭绝犹太人是一个很正义，是一个洁净人类拯救世代的行动。所以在当时候的时代，那时候德国做了什么事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当时候的医生他们参与屠杀的行为，却是认为自己是做一些为科学去贡献的一些事。那些军官去执行命令，他们会觉得、啊、我们现在是做一些维护国家纯洁的一些事。所以当时候是一整个社会呢，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在残害生命各样东西，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做一些是很正确很正义的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一整个时代的国家都做一样犯了人类历史上面当中最黑暗的一些罪。咁咪就係德國納粹係發生啲咁嘅事。其實我哋睇一下就知道，其實呢啲事情喺人類社會當中係冇斷絕過嘅。例如好似我哋文化大革命時代嘅嗰啲批鬥啦，甚至數到我哋今日年代，其實我哋都會上又用手機上網啊，係咪？今日其實網絡世界嘅鍵盤暴力都好厲害㗎。 其實今日網絡世界鍵盤暴力都好厲害嘅，如果你有睇你就知嘅。其實好多人我哋喺網上面咯，我哋會以維護正義嘅名義咧，實際上係做緊啲咩咧？實際上係做緊一啲我哋唔需要負責任噶，我哋唔需要負責任噶，但我哋只要用好多一句一句嘅説話咧，就可以去謀殺人哋嘅名譽啦、家庭啦、同人生啦，係做一啲好正確嘅事嚟噶。但是是做的一些谋杀他人的一些行为，不用负责任的。如果你不怕读书，也都不怕很沉重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推荐你，我会鼓励你，你可以去看一本书。一本书是由汉娜·厄兰他所写的，这样他关于讲到平庸之恶的一本书。这样他当中指出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当中指出就是，原来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故意去作恶，而是盲目地去跟随，并且将恶当为善地去做。所以我讲这么多例子是想表达什么呢？我只是想带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今日的我们又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呢？十字架所揭示的一个令人很不安的一个真相就是，原来我们所犯的罪，往往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做紧啱的那些事的那一刻去发生。这个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除了人的罪之外，与此同时，十字架都显示了另外一个面貌。显示了什么面貌呢？它同时间都显示出神对人、对世界的那份很不可思议的爱。这个什么不可思议的爱呢？神的爱，祂爱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不是因为我们是有多好，做了什么，而是祂选择定义去爱。关于十字架的爱呢，我之前有一次讲到，我都讲过了，就是什么呢？其实当时我钉耶稣十字架那些人，其实不单止是当时有宗教领袖的，也不是那些群众，也不只是那个判罪的本丢比拉多，更加不是只是那个手持铁锤一下一下钉下去的兵丁，其实不止的。还有哪个呢？其实更加是世世代代当中每一个罪人，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的犯罪，每一个的叛逆，每一个的否认，其实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钉在他手脚里面当中的每一下的一个重击来的。但然而，甚至在我们世人还作他的罪敌人的时候，在这里攻击他的时候，他仍然是选择毫无保留定义的去爱。在当中他只是留下了一句，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神子的爱在当中去揭示了出来。所以没错，如果单凭人类自己的话，在罪恶权势之下，在罪恶的圈圈之下，我们真的看到的，即使是人类最文明、最有理性、最有道德那刻的时刻都好，其实都是荒谬无力的。是唯有神祂自己的赦免，才能够为我们能够开出一个新的道路。我们不再需要在那个圈圈里面去自己找出路，因为祂的赦免、祂的爱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罪恶的谎言，我们才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明的道路。所以这位赦免的王就在十字架当中去彰显祂自己的赦罪的权柄，祂的王权。第一点，赦免的王。第二点，牺牲的王。除了赦免的工作之外，除了赦免的工作之外，经文都跟我们继续去讲，他说在十字架之下，哇，有很多人去笑耶稣。当时有宗教领袖，他笑了，说喂，你救了人，你如果是基督的话，你要救你自己啊，这样。然后啲兵丁又笑佢话：，喂，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咪救下自己咯，咁样。甚至咧喺嗰阵时都有块牌话呢个是犹太人的王。我都知道其实当时候嘅画面是一个讽刺嚟嘅，系一个讽刺嚟嘅咁样。喺世界人，即系喺世界眼中，王系咩呢？王应该系坐喺宝座上面啦，戴住冠冕，是真的冠冕，不是耶稣的讽刺的荆棘冠冕，是即揸住权柄啊，有权力掌控一切的那位才叫做王。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呢， 俾人見到嗰一面係就係咩咧？即係睇落好似即係唔單止係冇力去救自己啦，而且好似甚至連講嘢啊、掙扎嘅力量都好似快要耗盡咁樣。咁但係真正最諷刺嘅位咧，其實係咩咧？其實係呢一句啊，話你救人，你救得人，你不如救下自己啦咁樣。即係呢句其實係好大嘅諷刺，因為諷刺係佢唔係唔可以救自己。耶稣他不是不可以救自己，其实如果你真的看真一点的话，只要耶稣不认罪的话，几多人推他去十字架，他都 不会上到十字架这样。但是那刻其实他不是不能够救自己，但是他选择不救自己。他之所以选择不救自己，是因为他要藉着牺牲自己去拯救万人。所以简单来说，哇！呢句是很大的諷刺的，你救了別人，你都就可以救自己咯咁樣。但偏偏如果他救自己的話，他選擇救自己的話，他今天就救不到我們。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畫面來的。當眾人在說，喂，你救自己，你救了別人卻救不到自己，這個正正就是福音最矛盾的核心所在，也是救恩的奧秘。因為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到我们。如果他选择在十字架当中去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神去向前去走下去。样所以耶稣这个举动就是正正就是以牺牲和舍己去成就他的国度，成就他的王权。这个也是他作王和世界去作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耶稣他自己曾经讲过，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呢，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这个就是神他自己国度，耶稣去建立国度和世界建立国度很不同，很不同的一个地方。这个王不是用征服来得胜，他是用牺牲来得胜。他作为真正的王，他是那位真是愿意为人去舍命的那位王。在十字架当中，他没有半点的强迫，他只是安静地在十字架当中张开他的双手去跟世界说，他说我为你舍命，你愿意跟随我吗？正正就是这个牺牲，这里就显出他真正的王权。耶稣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彰显我们，彰显的王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对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牺牲的话，我们单凭自己的罪，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有道路可以去到父的面前，父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只能够在一个罪恶圈圈当中，我们只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打转，我们永远都不能够走到父神面前。唯有他的牺牲，我们今天才能够可以靠着他走到父神的面前。其次的就是因为耶稣首先的牺牲，我们所有的跟随者才能够因着耶稣的牺牲去作他的榜，即是他先有个榜样给我们去跟，即是耶稣首先的牺牲成为所有跟随者的榜样。这个是那个重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想就知道，我们想想就知道。因为其实主动说要去做牺牲啊，做蚀底的那一方呢，这个本来根本就是违反了人性的那个本性的。即是你说主动要你叫你牺牲去做蚀底的那一方呢，其实这个是很违反人类人性的本质的。为什么我讲蚀底？是不是为什么没有人会喜欢蚀底？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喜欢蚀底？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秤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秤的。这个是一个来自分辨善恶树果子的那个秤，这个是我们用来我们判断什么叫公平的那个秤。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很渴望公平的，追求公平的。公平是一个我们，尤其我们摆在自己当中，公平是一个绝对的价值观来的，我们一定要公平这样。但其实我们想深一层，其实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公平从来只能够存在于人的理想当中。其实无论在日光之下的世界又好，或者在天国原则都好，其实一直都不存在心目中的那个绝对的公平的。我讲白多一点，你想想你就明白了。样首先讲日光之下的世界，日光之下的世界大家用技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论述当中，他讲到才干的比喻，他说有些人有五千两，有些人有二千两，有些人有一千两。这个讲的什么呢？ 其实真的人人都是很不同的。我们想想就知道，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我们想追求的绝对的公平，那为什么有些人一出世就已经在一些富裕的城市长大，一些人出世就已经在一些贫困的世界里面去长大，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些人一出世已经在一些健康的家庭里面去长大，有些人却是充斥着暴力、家暴，一些很不愉快的背景当中的家庭去长大？其实我们很想这个世界绝对的公平，无论对我们都是绝对的公平，但原来这个世界都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个公平。不单止日光之下世界没有，即使在天国的教导当中，无论是耶稣，包括你翻云整卷圣经的教导都好，其实原来从来都没有教我们要以公平两个字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原来都没有这样教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神的称和我们很不同的，从来神的称和我们的称都不同的。不要说我们的称，每一个人的称都不同，我们的称总是会因为立场、利益和情绪是会有所偏执的，是不同的。第二，因为天国的原则从来都不是讲公平，讲什么呢？是讲恩典，是讲恩典。神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怎样去计算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失，但是祂却教导我们要对他人有恩典，因为祂自己会成为我们最终的那个恩典的供应。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不是叫我们揸着公平两个字然后去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是这样教。祂却是教我们要对他人有恩典，祂自己作我们最大的供应者。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所以没错的，我们都很怕蚀底的，人就是怕蚀底的，谁喜欢蚀底的。事实上是什么呢？在十字架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就算我们再多的回应、再多的付出、再多的所谓蚀底都好，其实我们都算想是那个蚀底的那一个，因为唯有神自己才是最蚀底的。是神从来自己都没有吝啬过，他首先为我们去牺牲，去摆上他自己，用爱去承受我们一切的无知，承受从我们来的一切的伤害，我们今天才得以在祂的国度当中去跟随祂，去效法祂。这个就是所谓天国的原则。牺牲的王对我们今天重大的意义，不单单只是因为祂的牺牲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关系当中，更重要的是祂首先以恩典、以蚀底去告诉我们，愿我们可以跟着祂这样去做，因为祂承诺祂做最蚀底的那一个。这个就是第二点，牺牲的王。第三点，施恩的主。经文来到最后一段，两个犯人他同样被钉在耶稣的左右，跟着然后其中一个犯人呢 就跟随了众群众的声音，他就笑了耶稣一番，他说：喂，你不是基督吗？ 你救下你自己，救了我们，顺手这样。那另外一个犯人呢 就突然清醒，他责备那个人，他说：喂，你啊都是一样受刑罚的那个，难道你不怕神吗？我们就说我们是应得啫，但这个人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的。这句说话其实是成为了整个叙事当中最深最深的一个反差。当全场的人都见不到耶稣的王权，却唯独是在哪里见到呢？是唯独是只有一个罪人见到。他承认自己的罪，他亦都承认耶稣的无罪，他承认耶稣的王权，亦都承认自己需要恩典，他承认自己需要恩典。于是他就向耶稣去讲出那个很简单，但他是很深刻的一个祈求。他讲了话：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这个话他可能是整卷福音书之中最短的一个祈求，但是却换来耶稣最快、最直接、最有荣耀的一个回应。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在十字架当中，十字架事件当中，宗教领袖看耶稣是异端，兵丁看耶稣是一个玩笑，是一个戏弄的对象，群众看耶稣是一个失败者，但却偏偏只有这个罪人看得到耶稣是一个君王。 这个是路加笔下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反差。旁边两个都是罪犯，两个都是同样的处境，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一个在十字架当中是硬起个心，一个却在十字架当中被恩典去唤醒了。这个罪人有不一样的结局，不是因为他有多好，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做了 他把握到一件事，他见到恩典，他见到恩典，他没有做任何事，他只不过是看到恩典，相信恩典，并且找住这个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给他的回应就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拯救，他没有说几时，没有说将来，他就是说今日，就是今日，他就要在乐园当中了。如果在时间次序来讲的话，这个人可能未必是历史上面第一个得救啊上天堂的那个，但是如果讲自十字架那个国度去开启之后呢，第一个被迎接到在十字架国度呢，不是门徒彼得，亦都不是约翰，更加不是哪个宗教领袖，却是一个毫无功劳、毫无背景、毫无资格的一个罪犯。这个就是一个很得意的地方。所以恩典福音的焦点是一样什么呢？从来都不是讲说我们是谁，因为焦点是神他自己是谁，他自己依然是那位愿意施恩拯救和接纳的那位主，这个才是那个关键的信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得意又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还记不记得神的恩典呢？还记不记得神是那位施恩的主呢？我们是不是依然还是那个见到恩典、相信恩典并且找住恩典的那个人呢？福音是无价，但是却不是廉价。我们今天有福音可听，除了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所付出的一个代价之外，更加是很多历世历代为着福音去摆上生命的无名的宣道者所付出的努力，在当中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恩典、有福音可听。福音虽然是无价，但却绝非廉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来到这里是存着一个疑惑的心，去想想着怎样认识耶稣啊，或者想着要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的话，我邀请你再一次去想一件事，就是福音的焦点都不是讲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配不配。福音的焦点是你愿不愿意做那个看到恩典、相信恩典并且找住恩典的那个人，你愿不愿意这一刻就找住这个恩典呢？而对于信了主很久的我们又会不会因为生活的忙碌，心灵已经疲乏了、滑晒牙了，那个担子很沉重，而忘记了其实主都是仍然那位乐意施恩的主？我们有没有忘记其实从来一切都是出于恩典的呢？愿我们都能够好像这个罪人一样，都能够再次在十字架面前跟耶稣说，主啊，纪念我，主啊，求你纪念我。去到结语了，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基督君王主日嘛，当中提及到神他的王权，他的国度，所以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整个同工团队，就是我们几位牧者和弟兄姊妹，就是弟兄，我们刚刚参与了在澳纽华福峰会一个所经历的一个小小画面，想跟大家去再思一个问题，再思福音何价的一个问题。咁系咩咧？咁样话说喎，喺啱峰会当中咧，咁好多嘅环节嘅，哇！朝九晚九，系朝头早九点到夜晚黑九点，日日都系除咗食就系听噶，哦，好丰富。咁其中咧有一个环节咧系好深刻嘅，系咩咧？哇！其中一个环节咧系佢介绍世界各地啊，此时此刻在当中去正在正受接受逼迫的宣教士的一些过程故事这样。而其中呢两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因为当时候的我们整班牧者啊、机构同工啊或者宣教士呢，我们听他的分享呢 是文字那么简单，我们还看到当中的照片、访问、等等这样。所以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些很大的冲击，甚至我相信我自己，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余生都很难去忘记我看过那些东西这样。那是什么呢？第一个故事当中讲到一个北韩的女孩子，相信北韩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北韩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咁當時候嘅佢咧，佢為咗逃難啦，所以佢決定隻身佢去到中國當中咁樣，跑到去中國當中。咁然之後過程當中啦，咁佢就俾中國嘅當地教會去接觸啦、接納啦，並且咧佢喺嗰個地方教會當中咧去決志信主咁樣。咁而正正因為佢成為咗基督徒之後咧，佢就做咗一個決定喎。佢做咗一個乜嘢嘅決定咧？就係佢決定為住福音嘅緣故，佢決定再一次翻翻一個佢原本逃難嘅地方——北韓。佢本來北韓走出嚟，大家知北韓咩地方？去到中國安全噶啦，被接待噶啦，信埋耶穌噶啦。但係因為福音嘅緣故，佢決定做一個決定，佢隻身翻翻去北韓當中。为的就是因为他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为的就是因为他知道福音是值得去分享。而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北韩是一个，如果你宗教逼迫是一个排名榜的话，北韩是排名第一来的。即是哪怕其实不要说你信不信传不传福音，他只要被人知道你是拥有圣经的那个话，你都会面临一个残酷的一个对待。但是他仍然决定回去，是因为他相信福音是值得，福音是值得他这样去做。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第一个故事所发生的地点我都不记得了是一个什么地方了。故事大约就是有个宣教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他遭受到一个攻击，身体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的对待，一边的耳仔甚至已经永久失去功能了。当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他的老婆、他的仔喊着，边喊边送他去医院。而他进入完医院之后，他都被关到在当地的监狱，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之后呢就有一些宣教机构的同工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弟兄弟兄，你这样的 situation， 这样的处境有什么可以为你去祷告、然后那个被逼迫的宣教士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为我祷告，为我祈祷的话，你帮我这样祈祷、帮我怎样祈祷、就是求神给他，如果可以的话，再一次进入那个群体当中，为他们去传福音啊，咁样好震撼。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十字架上面嘅君王，佢嘅子民所展现出嘅生命力。耶稣基督佢以牺牲去建立佢嘅国度，佢以赦免去彰显佢嘅王权，佢并且都系嗰位乐于施恩嘅主。福音系无价，但系唔系廉价。但系喺我哋今日，我们每一个的心目当中，福音何价呢？在我们今日此时此刻的心目当中，福音何价呢？最后好像做广告一样，如果你想聆听更多我们整个团队在华福峰会所见证的领受的，请预留时间在下星期的下午，我们会举办一个简单的分享会，到时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分享。愿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在今日基督君王主日再一次宣告耶稣他是王，他掌权，我们愿意跟随他。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